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十名美国参议员在星期五写信给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警告话华为威胁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话，目前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信任。美国表示，无人机在利比亚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沙特空军飞行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军基地开枪杀人，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萨勒曼进行了联系，国王是表示了哀悼。
The king said that the Saudi people are greatly angered by the barbaric actions of the shooter, and that this person in no way, shape, or form represents.
特朗普话，国王话沙特人民被枪手嘅野蛮行径所深深激嬲，而发生嘅事情系好可怕，佢哋系会追查到底。今晚除咗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十名美国参议员在星期五写信给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强调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对美国能源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并且敦促他们采取措施保护基础设施。参议员说，华为生产的太阳能逆变器可能会带来威胁。他们在写信给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尼尔·查特基的信当中说，华为的太阳能产品的系列依赖于逆变器，而逆变器和美国能源网相连，会使到能源网是容易受到外国的监视和干扰，并且让北京方面有机会干预美国的部分电力供应。参议员还说，这个委员会应该考虑禁止华为进入美国逆变器市场。美国情报机构警告说，华为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参议员说，情报部门已经多次向监管机构和政治领导人发出警告，在美国电讯网当中使用华为设备存在危险。参议员还说，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有责任监督电网的可靠性，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和电网是不受外国入侵。他们敦促这个委员会和特朗普政府合作，压制威胁，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目前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信任。罗斯星期四接受雅虎财经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遵守诺言的纪录并不出色，因此美国是确实需要一个良好的执行机制，而这个是最难做到的。美中两国正是就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双方没办法达成协议，将会按原计划在12月15日对价值15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罗斯说，这个不是一个确定的最后期限，但是这个他们是会关注的资料点。特朗普政府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是设定了几个关键的条件。罗斯说，中国需要通过新的改革来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说，更多当前的贸易减少美国的赤字，还有结构性的改革，尊重知识产权，不再强迫技术转让，不再补贴国有企业。由于贸易战久拖不决，美国一些企业开始埋怨关税对他们业务的影响。罗斯对此回应说，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他说，要记住，很多美国的大公司都是真正的跨国公司，他们已经决定将他们部分的设施移至海外，但他承认美国农民受到美中贸易战的负面影响。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美军相信上个月在利比亚首都附近失踪的一架非军事美国无人机实际上是被恐击落，美方并且要求归机的残骸。这个行为凸显莫斯科在这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当中日益强大的作用。俄罗斯雇佣军是据称代表驻利比亚东部的指挥官哈利法·哈夫哈尔是加入利比亚内战，他试图占领首都的黎波里。这里现在是由国际公认的利比亚民族和解政府控制。负责非洲司令部的美国陆军上将史蒂芬·汤森德说，他相信当时的防空系统操作者是一架美国遥控的飞机，但他们现在当然知道是这个无人机是属于谁的。 并且是拒绝归还。他们说不知道他在哪里，但他不相信。汤森德在一份声明当中对路透社是这样表示，不过并没有再进一步透露详情。非洲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卡恩斯说，过去没有公开的美国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据报无人机11月21日失踪的时候，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或者是哈夫塔尔的所谓利比亚国民军正是执行防空的任务。卡恩斯上校说，美国认为防空人员是不认为是反对派无人机之后才向美国的飞机是开火。利比亚国际供应的民族和解政府的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说，看来俄罗斯雇佣军是责任方。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什么原因令到一名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空军飞行员在佛罗里达州一处的美国海军基地开枪行凶，并且打死打伤多人。枪击事件当地时间在星期五早上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造成四个人死亡，包括枪手。一个执法官员说还有八个人受伤。美国海军和执法官员说，开枪行凶者是一名沙特阿拉伯的飞行员，前来彭萨科拉基地接受训练的外国人是有几百人。其实基地是不准带枪入内，但是当地的一个的治安官说，枪手设法将一支的手枪带入基地，然后在一个楼房里面向人开枪。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他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联系，国王是表示了哀悼。
The king said that the Saudi people are greatly angered by the barbaric actions of the shooter.
特朗普说，国王说沙特人民被枪手的野蛮行径所深深激怒，而他又说发生的事情很可怕，他们是会追查到底。这个是本星期美国海军基地第二次发生枪击命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是接近半年，印尼佣工作家 Uni 是由6月初开始成立网媒，走到最前线，是影响和写文章记录香港抗争者争取民主的经历。9月底 Uni 是因为逾期居留被香港入境处上门拘捕，11月就被送到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拘留接近一个月，期间受到不人道的对待，最后在12月初被递解出境。他的遭遇是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认为是当局的白色恐怖。有网民在星期六发起集会声援，要求入境处对案件作出解释和道歉，并且呼吁国际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另外有网民就继续在商场发起和你唱的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星期日12月8号国际人权日港岛区的大游行。我们现在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我们连线报道香港集会声援印佣作家 Uni 和淘大商场和你唱的最新的情况。是汤慧云你好，现在你位置在哪里呢？淘大商场和你唱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刘月玲，我现在的位置就在九龙湾淘大商场里面的二楼。其实现在的和你唱的活动已经是接近尾声的了，都仍然有一些年轻的参与者，他们穿着黑衫黑裤戴上口罩，刚才都不断高呼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啊等等，还有明天去128参与维园游行的一个口号样的，他们都是呼吁更加多的市民去参与明天游行。咁較早前咧都有啲嘅即係黑衣嘅蒙面嘅一啲嘅發言嘅人士咧，就係咧希望咧就係即係可以重現翻咧呢個嘅即係12月24号呢個嘅區議會選舉嘅一個嘅即係有即係超過七成選民出嚟投票嘅奇蹟嘅。咁而家咧都咧即係參與嘅一啲嘅人士，佢哋未散去咧，就話係擔心咧可能會有人上嚟呢個商場嗰度咧係影大頭相啊，咁就叫啲參與者咧係即係戴翻口罩咁樣嘅。咁同埋咧呢個即係市民咧都係即係喺呢個活動裏邊咧係發出咗一個嘅回應咧，就話係特首林鄭月娥最近講話香港有邊方面嘅自由受到磨損咧，係作出咗一啲嘅回應。咁咧參與呢次和你唱活動嘅市民就認為啊，傳媒已經失去咗採訪自由，報道咧亦都嚴重受到限制，而參與和平集會啊或者示威遊行咧， 即使有不反對通知書咧，仍然咧會受到警方咧係放呢個催淚彈咧去驅散嘅。咁宗教自由咧都得唔到尊重，就話咧警察咧係冇搜查令嘅時候咧係進入過咧即係筲箕灣嘅聖十字架教堂咧去拘捕市民。咁亦都係咧覺得咧。即係亦都係即係日前咧都有全國人大常委嘅言論咧，就話咧特區政府嘅法律咧係唔係符合基本法，只係能夠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去作決定，就係話咧香港嘅法院咧係唔可以以不符合基本法為由咧，將香港嘅法律咧係裁定咧係有冇效咁樣嘅，咁就認為咧呢啲嘅舉措咧都係嚴重咁樣干預咗香港嘅法律體系咁樣噶，咁所以咧佢哋都呼籲啊香港即係特區政府同埋北京咧係應該要確切咁去執行中英聯合聲明同埋聽取民意，還政於民，同埋香港咧先至可以咧係重回正軌咁樣噶。劉月玲
係啦，湯和仁啊，咁除咗淘大商場和理搶咧，就有網民喺星期六下晝咧喺中環愛丁堡廣場係發起集會，援12月初被香港入境处递解出境的印佣作家 Uni， 咁集会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系咁，由 Uni 咧喺香港嘅朋友同埋多个外籍佣工嘅组织组成嘅 Uni 支援组咧，就系发表声明，就表示一个咧系冇犯罪嘅人，点解咧系会被无了期咁样扣留同埋受到虐待，最终咧系被自愿咁样去递解出境，呢、這个就系咧就系 Uni 嘅遭遇。而Uni 嘅支援组就话咧喺香港80,000人参与反送中运动，比 Uni 投入更加多嘅人咧比皆是，点解？Uni 只是因为是书写这个反送中运动，为印尼的同乡去传达一些正确的信息，但就遭遇到递解出境这个这样的厄运。声明又表示 Uni 的故事曝光了之后，大眾普遍都是由反送中運動的受害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故事，為之悲憤。但是作為 Uni 的朋友，他們是很感謝各界的支持，但是Uni 以血肉之躯去硬撼石墙，溅出的血花所揭露的问题，就显示了反送中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声明表示 ，Uni 的被拘捕之后，他同乡的朋友 S 咧就讲过一句令人心酸的说话，就是话他们在香港做工是不是不能够支持民主？声明仲话 S 呢句说话并不是晦气说话，他面上是有一些真诚的恐惧和挣扎。而真正令到 Uni 陷於劣境的亦都是两大原因，就是香港入境处的无限大的权力和外佣在制度上的弱势。声明也提出了几项诉求，包括就是香港入境处必须要立即去交代为什么 Uni 是无罪之身，但是就要承受羁留之苦和被递解出境，而入境处是必须要去改善这个羁留中心的恶劣的待遇的问题，而香港政府都必须要停止所有对抗争者的打压，香港政府都必须尊重外佣的政治自由，包括是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同埋香港入境处是必须对案件作出解释和道歉的。刘月玲，
系啦，汤云啊，咁请你讲一下 Uni 被递解出境的经历是怎样啊？
系咁 ，Uni 咧其实已经喺香港咧工作咗10年噶啦，佢亦都系一个咧热衷于写作同埋摄影嘅外籍佣工。而喺接近半年嘅反送中运动期间 ，Uni 咧其实就由6月初开始咧，已经成立咗一个网媒，亦都系咧走到最前线去影相同埋写文章，去记录香港抗争者争取民主嘅经历噶，亦都向佢嘅印尼同乡去讲解呢一场嘅反送中运动，去对抗传媒同埋印尼領事館等方面咧發放一啲偏頗同埋錯誤嘅信息㗎，而至到9月底 ，Uni 咧就因為咧係未續呢個工作簽證咧，就被香港入境處嘅職員咧係上門拘捕，之後咧亦都係獲准保釋，住喺原來嘅僱主屋企。期間咧，僱主都係願意咧係繼續聘請 Uni， 同埋咧替佢申請工作簽證續期㗎。但係到11月初，佢亦都係被撤銷咗呢一個嘅控罪，但係咧仍然咧係被入境處嘅職員咧係送到去呢個青山灣嘅入境事務中心，簡稱咧 CIC 去拘留㗎。期間咧係受到一啲咧不人道嘅對待㗎。而喺事件曝光之後 ，Uni 被入境處拘留咗29日，即係接近一個月㗎啦。咁喺上個星期一，即係12月2日，先至咧將佢咧係遣返咧係翻去印尼㗎，亦都無視咗佢嘅僱主仍然願意為佢提供居所同埋所有聲援 Uni 人士嘅訴求㗎，而協助 Uni 嘅國際家務工聯會 亚洲区统筹叶佩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全香港大约有39万嘅印尼佣工同 Uni 一样唔记得咗工作签证续期嘅情况咧，系相当之普遍噶。但好似 Uni 咁样被驱逐出境嘅情况咧嘅个案咧，其实就唔多噶。听下叶佩瑜点样讲。
好通常嘅呢件事係，因為佢哋日做嘢啦，同埋佢哋緊張嘅係自己嗰張合約，兩年嘅合約。緊張嘅合約係因為你要諗下個老闆就唔繼續請啦，同埋定係要繼定係點樣咧咁樣。咁嗰個簽證通常係張貼紙仔喺個 passport 度嘛，中文英文。咁好多時係會疏忽咗嘅。咁呢個係日日都會發生嘅，全港39万。咁通常係個外佣同埋個僱主向入境處解釋咧，通常都係即刻俾翻嚟嘅。咁但係點知咧，就入境處咧就唔知點解就要拘留佢，原因佢用嘅原因就係話佢喺香港冇人冇物冇地方住。但係呢個亦都唔係事實，因為個僱主係講咗，同埋係事實上係提供緊住宿俾佢住嘅。
係啦，湯雲啊，咁點解 Uni 被地界出境會引起白色恐怖嘅疑慮呢？
係咁，協助 Uni 嘅國際家務工聯會亞洲區統籌葉佩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Uni 被遞解出境係有冇係有好明顯嘅一啲嘅白色恐怖嘅跡象㗎，因為佢咧經常咧係著住一身紫色嘅伊斯蘭嘅頭巾嘅裝束咧，係去上前線嗰度咧係採訪呢個反送中運動㗎。咁而喺九月中咧，佢接受咗香港明報嘅採訪，亦都咧係據篇報導咧係刊出咗之後咧，引起香港各界嘅關注，而報道刊出七日之後，香港入境處嘅人員咧就上門拘捕 Uni。葉佩瑜就認為入境處採取行動嘅時間點同埋動機，同 Uni 積極關注反送中運動咧係明顯咧係有關噶。聽下葉佩瑜點樣講。
其實是很明顯的，因為呢他是九月中的時候明報訪問了他，因為一個印尼傭工為什麼會走到那麼前，又拍照都不怕死的樣，跟著呢跟著就引起香港人的興趣和媒體興趣，就是訪問他，在訪問的時候他都有表達到他支持香港的抗議的。那七日後呢就上門拉他了。香港39万，你怎知道誰帶誰的簽證嘅事情況啊，係咪？實際上你入境處係冇可能知道噶嘛。咁啊，呢個係其一，係我覺得係肯定係同佢寫作有關，同埋佢對於香港嘅反送中嘅支持係有關啦。
咁 Uni 嘅事件對其他喺香港工作嘅外籍嘅傭工咧，又帶嚟咗咩影響咧？
係咁，協助 Uni 嘅國際家務工聯會亞洲區統籌葉佩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Uni 嘅事件咧係對於其他喺香港工作嘅外籍傭工係帶嚟咗好大嘅影響㗎，因為有好多嘅外籍家庭傭工就陸續咁樣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恐嚇嘅信息。例如咧，係要求呢啲外籍傭工咧，絕對唔可以咧係發表任何嘅政治訴求，令到佢哋咧已經唔敢咧再喺香港咧係參與一啲嘅政治集會噶啦。咁再聽下葉佩瑜係點樣講。
第一，他們已經不是很掌握發生的事，他們日日上班做事又不掌握不懂得看中文和不太掌握英文的時候，他們收到的訊息很少，跟著又收到這些恐嚇的訊息。還有就是領事館呢，那些領事館就整日不斷地出一些的訊息，就是指示啲工人咧，千祈唔好參與任何呢個活動，就唔好即係佢會通知啲義工喺邊度有啲咩活動啦，就叫大家唔好去咁樣。咁所以而家其實我身邊識得嘅外佣咧，就算係好好強嘅姊妹咧，佢哋而家咧都好避忌、好驚咯。我有接觸有啲嘅外佣團體，佢係六月有拉佢哋團體橫額去參與香港100万、200万遊行嘅外佣團體嘅，但係佢哋到今日又已經唔能夠再出聲啦。
係啊，湯麗雲啊，咁大會咧就用長途電話咧係聯絡目前咧個人咧就係喺印尼故鄉嘅 Uni， 咁佢親身咧用廣東話講述咧喺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被拘留29日嘅期間咧，遇到乜嘢嘅唔人道嘅對待㗎。
係啊，咁 Uni 咧就喺長途電話提及啊，喺11月4日嘅法庭上邊咧，其實佢已經咧係被證實冇罪噶啦。咁佢以為咧拘留咧只係一啲係等行街紙咁樣樣嘅啫，咁可以咧可能會係會好快咧係會獲得釋放。但係進入咗拘留中心之後咧，就被要求咧係要咧裸體，即係除曬衫咁去搜身噶，咁令佢咧係非常之難受噶。聽下 Uni 係點樣講。
等行李字，那点解要喺嗰度好辛苦，似唔系好似人咁样咧？对我哋咧，好似我咧，第一日入嗰度都吓死我啊！因为我喺嗰度咧，无端端佢哋系个似嗰度啊，佢哋系特别瘦身唔使除衫，但系翻到入边咧，我都要做晒咩啊？要唔使着衫咁样，我真系。吓，点解我系咁咧？我都唔做错嘢咯，我都冇做坏嘢，点解我好似咁样嘅？所以咁样吓死我。
係咁 ，Uni 又話第二日咧，佢又被安排要睇醫生，又再被要求咧係除曬衫裸體咁去檢查。但係在場嘅醫生咧係男性嘅醫生嚟㗎，咁相關嘅要求其實係違反伊斯蘭教嘅教義，令到佢咧非常之難受咧，甚至係抑鬱㗎。再聽下 Uni 點樣講。
第二日咧，又系再咁样，佢的要我睇医生啊！佢话要查清楚嗰个肾咧有冇得到啦，有冇掹肾，有冇咩啊？佢都又叫我除肾，但系嗰度唔系个医生咧，唔系女人啊，个医生系男人。你知啦，我哋系个伊斯兰咧，唔可以俾男人睇啊嘛。咁再下阵，所以我喺嗰度两个礼拜都好似 depression 咁样，好似唔知我做紧乜咁样，好似唔记得我两个礼拜系点样，因为我好闹，好似觉得好闹啊，同埋好似唔知咁样啊，点样做人？咁我分成之后咧，我有三个礼拜咁样喺嗰度，我又可以同其他人倾偈。原来佢哋觉得都系咁噶。
咁 Uni 又向佢嘅朋友表示啊，佢每日咧都系受到侮辱性嘅对待，当中系包括针对女性嘅一啲嘅侮辱。而无论咧天气系点样样啊，被拘留嘅人士咧，只系咧能够用咧系冻水咧去冲凉，即使咧系冻到病咗，长期呕吐，入境处咧只系提供俾佢哋咧系一日一粒药丸，佢都唔知道嗰啲药丸咧系咩药嚟噶。咁而 CIC 里边被拘留嘅人士嘅自由咧都系非常之受到限制，喺香港惩教处嘅正式监狱里边，囚犯咧尚且都有听收音机啊，同埋可以系听新闻。但系 Uni 喺青山湾嘅入境处拘留中心，只系能够睇咧系删剪咗新闻报道嘅一啲嘅冇声嘅电视，同埋咧系唔能够咧系外出放风透气，连玩下纸巾啊，同埋提出意见咧都会受到惩罚噶。咁 Uni 就认为啊，佢见到里面咧系有人已经系变得咧系有啲嘅所谓嘅精神失常咁嘅情况噶。啊，刘耀玲。
系啦，咁有印尼佣工参与集会，佢哋对 Uni 嘅遭遇有咩睇法咧？
系咁，化名 B 小姐识咗 Uni 大约一年嘅印尼佣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好中意 Uni 嘅相同埋佢写嘅文章，但系就好担心 Uni 嘅情况，佢亦都好怕再有第二个 Uni， 因为喺香港担任公民记者同埋采访政治事件而被当局咧系递解出境噶。听下 B 小姐点样讲。
我担心有其他 Uni 系咁咯，你都知道有印尼工人做 volunteer 啊，做 citizen journalism 啊，我惊有 Uni 其他 Uni 系咁，我希望都冇嘅，好似我系咁都系，我希望都我唔好系咁啦。
系啦 ，Taiwan 啊，咁参与集会嘅香港市民点解支持 Uni 咧？
系咁，參與集會嘅香港市民邝先生就寫咗明信片俾 Uni， 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係好敬佩 Uni 嘅勇氣，喺咁樣嘅環境之下仍然敢於發聲，俾佢嘅同鄉甚至國際社會知道香港發生緊乜嘢事，同埋關注咧香港嘅人權狀況噶。聽下邝先生點樣講。
其實最主要我好想去多謝佢啦，就係喺香港一個咁已經係咁唔公平嘅環境啦，對香港人都尚且係咁唔公平啦。對於弱勢社群，例如在這裡的工人姐姐啦，是更加艱難去生存， 咁喺一個咁艱難嘅環境，佢都仲咁夠膽肯出嚟，唔係為咗佢哋嘅同胞，仲為咗香港人去俾世界、俾佢嘅同鄉知道呢個地方有咁唔公平嘅事情發生緊。我好敬佩佢嘅勇氣咯。
參與集會的香港市民認為 Uni 的遭遇咧係咪白色恐怖咧？同埋國際關注係有咩重要性呢？
係咁，手持英文標語寫上多謝 Uni， 你係我嘅英雄。參與集會的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好多謝 Uni 勇敢發聲，俾國際社會知道香港嘅人權狀況㗎。聽下梁先生點樣講。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感激一些他可能本身是來香港做事啦，讀書又好，旅遊又好，他在香港即見證到現在香港發生的事，然後用自己的文字即是告訴自己可能他原本土生土長的國家的朋友聽，令到即國際社會更加理解現在香港發生的人道災難啊和警暴，所以我很感激他們，覺得他們是即真的是我的英雄。
咁梁先生又話，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認為當局驅逐 Uni 係違反程序公義，而反送中運動正係要追求民主公平嘅社會。佢認為香港人係唔會被嚇到，會繼續追求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噶。再聽下梁先生點樣講。
我會見到的就是即政府為了即扼殺一些反對的聲音，是不惜破壞他以往的一個即程序公義和程序公平性，就是為了打壓這些聲音。那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固然很難過，但是我們見到其實今次反送中運動除了要推倒那條法例之外，其實就是嘗試去糾正或者去建立一個即大家都覺得公平公義的制度，所以即心痛之餘，我們仍然是會為了我們追求那個即制度的公義去努力咯。
係啦，湯麗雲啊，咁九月底喺灣仔採訪反送中運動遊行，懷疑被警察以橡膠子彈射傷右眼，導致視力永久受損嘅印尼女記者維比，打算向警方提出民事訴訟嘅最新情況係點樣呢？
是咁，现年39岁嘅印尼女记者维比喺9月29号湾仔电脑城连接入警署大楼嘅天桥采访反送中运动警民冲突期间，怀疑被警员以橡胶子弹射伤咗右眼，导致永久嘅视力失明噶，永久嘅视力受损噶。咁佢打算去向警方提出民事诉讼噶。咁而维比嘅代表律师韦志达就表示，维比认为事件已经发生超过两个月，期间咧佢已经曾经系17次去信要求警务处公开涉事警员嘅身份，但一直被拒绝。维比系决定放弃向警方提出要求，日前咧已经系直接向高等法院入禀，申请诉讼前嘅文件披露，要求警务处处长向佢嘅代表律师韦志达提供展示开枪警员身份嘅文件。案件咧将会喺明年1月3号聆讯，预计咧系需要半个钟头左右噶。咁韦志达又表示，由于维比等候警方的回复已经是超过两个月，仍然是未有任何回应，而提出私人检控的期限是6个月，加上现在只是能够假设警方并不是在调查当中，同时也是没有信心警方会主动调查案件，因此是入禀是高等法院的，以便在限期之内提出私人检控。而维比要求索取的文件是包括9月29号下午大约是4:50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天桥通往告示打道的楼梯上面开枪伤及他的警员的资料，而入禀状也都要求警方是交出由9月28号至到现在警方保管的所有显示到那名警员身份和警员编号的文件，包括是供词、报告、通讯和电脑记录等等。吕玲，
好了，麻烦你汤丽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下面我们讲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出席弹劾听证会的消息。在跟着下来的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的程序里面，白宫将不予合作。总统的律师希波农是写信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納德勒話：正如佢哋所知，佢你哋嘅彈劾嘅調查完全冇依據，違反咗正當嘅程序同埋根本公平嘅基本嘅原則。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將星期五下晝五點作為最後期限，要求總統嘅律師申明佢哋喺下一輪嘅司法委員會嘅彈劾嘅程序當中係唔係將代表總統。喺唔到一個鐘頭最後期限就要到嚟嘅時候，總統嘅律師就作出咗回覆。希波農喺信當中話。大家應該知道而家就結束呢場調查，唔好浪費時間再舉行更多嘅聽證會。呢位律師重複咗總統嘅推文，就係話：如果你哋要彈劾我，而家就係開始啦。咁樣我哋就可以喺參議院進行公平嘅審訊，咁樣我哋國家就能夠恢復正業。喺星期五稍後時間，納德勒對係特朗普決定唔配合係表示咗失望。好啦，咁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係新聞提要。印太十八国的空军指挥官和代表聚集在夏威夷，美国说彰显共同的愿望应对中国。美国参议员是敦促国奥会是让北京冬奥会执行人权保护新标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太地区十八个国家的空军指挥官和代表星期五是继续聚集在美国夏威夷州出席第十一届空军指挥官研讨会最后一日的会议。美国空军指挥官说，印太地区国家军方的踊跃参与使他们更加有信心能够联合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主持这次研讨会的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司令查理斯布朗上将星期四在印太地区防务记者电话会上面说，本届空军指挥官研讨会的参与规模远远超出往届，这个意味着地区各国希望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共同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大。他说其中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和中国在那里的军事化的行动，而且这个问题是印太地区安全的一个中心的问题。布朗上将说，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相比，美国空军在那里的行动未引起媒体很多注意，但空军过去15年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最近一次可能就是这个星期，目的是维护这个空域的自由和开放。他说在那里飞行的美国的飞机包括轰炸机和侦察机。美国十位联邦参议员敦促国际奥委会系提前实施2020奥运议程，让北京执行2022奥运主办城市合约的新规定，遵守人权保护的新标准。卢比奥等十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12月5号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要求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国际奥委会2014年12月通过的2020奥运议程和有关的主办城市合约的规定。2020奥运议程要求主办城市执行国国际人权保护的新准则和新标准，原定2024年开始执行。十位参议员在信件当中说，根据2020奥运议程要求是修订的主办的城市合约，正确地包含了主办城市对人权的尊重。这些经过修订的主办城市合约规定包含对人权和劳动相关的保护，同时保证所有的人权侵犯、欺诈或者是腐败行径都将会依据可行的国际协议和法规是进行处理。信件说，他们对中国在没有恰当指引或者要求的情况之下就主办2022年冬奥会感到极为担忧，因为中国充满对言论自由的暴力的镇压、国家压迫和对人权的侵害。国际西藏网络星期五说，西藏环境保护人士阿亚桑扎在12月6号被青海省果洛县的一家的法院是判处7年的徒刑，罪名是聚众闹事和寻衅滋事。这次审判是5号开始的，在一日之后随即宣判。阿亚桑扎的律师是发推话，阿亚桑扎不服判决将会 提出上诉。国际西藏网络宣传协调员默克考恩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非常关注人权活动人士阿亚桑扎获刑7年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他犯了什么罪，他所从事的环境宣传保护西藏文化的合法活动居然能够使他获罪而且要服刑7年，实在令人气愤。这个是一次可耻的审判，律师只是跟阿亚桑扎见过几次面。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战时政府的文件说，日本帝国军要求日本政府为每70名的士兵提供一名的慰安妇，这个为东京参与这个做法提供了新的亮点。慰安妇是被迫在日本军事妓院卖淫的女童或者是妇女的委员的说法，几十年以来这个问题是困扰着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说，日本驻中国山东总领事向东京外交部发出的一封信说，帝国军要求为每70名士兵配备一名的妇女。共同社说，日本驻中国是山东总领事亦都表示，随着日军的进一步推进，至少有500名慰安妇必须集中在这里。1993年的河野声明和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的名字命名，他是承认日本当局参与强迫妇女在妓院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自由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看上去是打算实行他的计划，正式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他的声明令到墨西哥政府非常抵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在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六，墨西哥贩毒集团和警察激烈交火，现场汽车被烧毁，街道满是血迹，平民四处逃散，冲突造成了22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联邦警察。跨界有组织犯罪仍然是美墨两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挑战。11月初，墨西哥发生一宗残忍的贩毒集团袭击事件，造成9名美国公民死亡。特朗普总统随后宣布准备将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在上个星期的一次采访之中重申了他的承诺。分析人士阿当·艾萨克森认为，这些是特朗普在回应他的竞选言论。他说，拉丁美洲将坏人送到美国来。
The idea of listing criminal groups as terrorists an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mayhem going on in Mexico in that way plays into that narrative very much.
拉丁美洲华盛顿办公室阿当·艾什克森说，将犯罪集团列为恐怖分子，并且藉此引发大众对墨西哥目前混乱状况的关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这种讲法。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可以使到美国机构能够冻结金融资产，对支持恐怖主义的活动进行起诉，并且禁止同这些组织有关系的个人或者实体进入美国。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向墨西哥总统提供了帮助，令他进入并且清剿，这些引发了大众对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担忧。墨西哥总统立即作出回应，他表示在墨西哥建立法律和秩序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说，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他们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干预。移民研究中心的丹·卡德曼说，看一下墨西哥政府如何在压力之下释放了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的头目查普的仔，就会明白墨西哥政府几乎没有主权的要求。他认为这些是因为墨西哥当局软弱无能，没办法应对贩毒集团的问题。
They are in a very real senseundermining the capacity of that government to control itself in the very same way that the Taliban has done in Afghanistan, where the Taliban controls the poppy fields.
移民研究中心的丹·卡德曼说，从很现实的意义上面来到看，墨西哥政府正是自我削弱它控制局面的能力，就好像塔利班在阿富汗控制罂粟田一样。包括艾什克森在内的批评人士反对使用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工具来到打击贩毒集团，他们说这些不会改变打击犯罪的能力，反而可能削弱反恐的措施。艾什克森对贩毒集团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可能给了美墨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因为这两个国家所共享的不单只是边界，还有他们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国务院是否会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分子仲有待观察，因为美国的法律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划定是有具体标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最新的研究令人震惊，美国人的人均寿命正在缩短。根据一份资料分析报告，将近六十年以来，美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几乎十年，从将近七十岁是延长到将近七十九岁，但自从2014年以来，连续三年缩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这一份报告的联合作者史蒂文·沃尔夫说，寿命缩短总体上是24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之中死亡率增加造成。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教授史蒂文·沃尔夫说，死亡人数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用药物过量，这个是造成寿命缩短趋势的最大原因之一。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透露，2017年平均每日有130个美国人死于使用鸦片过量。不过这个不是缩短美国人寿命的唯一疾病。沃尔夫说，酗酒、自杀和几十种器官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他指的是糖尿病、肺病和心脏病等等，他们总共包括了35种死因。国立老龄化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哈加说，这个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哈加说，人口统计学家非常焦急，这个是一件大事。自从艾滋病传播初期以来，他们还没有在美国见过寿命缩短的趋势。在这个之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流感爆发的年代。不过哈加说，寿命缩短是几十年来综合各种原因造成的。哈加说，这个过程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几十年来，从这些很直观的健康状况指标来减少死亡率方面，美国一直落后于其他的国家。沃尔夫说，治疗疾病的症状和解决造成健康问题的原因一样重要。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教授史蒂文·沃尔夫说，除了制定制止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的政策之外，他们还需要反省，问一下自己，美国的生活环境为什么会导致民众的这些行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痛使他们去用止痛药？是什么造成绝望导致他们自杀呢？为什么糖尿病的控制是这么差呢？哈加也有同样的质疑。哈加说，我们的医疗方面的花费大约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的医疗行业是3.5亿万美元。没有一个国家接近这个数字。我们真正落后的是保健和所有应该做的事，体育运动、良好饮食和及早治疗健康问题。这一项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着地域广阔的大英帝国。二战后，英国的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1947年2月2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当日英国外交官员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转达了两个来自英国政府的消息。第一件事是希腊内战。二战期间，希腊曾经被德国占领，如今陷入激烈的内战，情况紧急。一方是英国支持的希腊皇室，另一方是南斯拉夫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反叛武装。二战结束时，希腊在英国部队的帮助下没有被共产力量所控制，但是几年后英国已经力不从心，因为英国要将全部力量投入自己的战后重建之中去。这样就有了1947年2月21日那一次电话。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很快就要结束对希腊的支持。电话里面的第二个消息是关土耳其局势。同希腊相比，土耳其情况较好，但是英国担心如果没有外界帮助，土耳其亦可能会被共产力量所控制。英国警告美国说，苏联没多久就会将势力从东欧扩展到东地中海，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帮助希腊和土耳其抵制共产力量的影响。 其实讲明白，英国这个是在要求美国接管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而美国亦已经做好了承担这个新责任的准备。好长时间以来，美国和苏联关系不断恶化，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协同作战，但是苏联战后的种种表现使到美国感到震惊。苏联试图将东欧和中欧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被西方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渗透入来。苏联战后强迫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政权。英国首相丘吉尔1946年3月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
：Of the ancient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Berlin, Prague, Vienna。
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十切清到亚德里亚海的里亚斯特，整个欧洲大陆落下铁幕，中欧和东欧所有古老国家的首都都在这层铁幕之后。包括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著名城市和周围居民都位于苏联势力的范围之内，都以某种形式不单止受到苏联影响，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强的控制。丘吉尔警告说，苏联是试图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所说的横贯欧洲落下的铁幕将欧洲一分为二，西边是民主的西方国家，东边是共产主义阵营。来自中国的消息更加剧情势的紧张，二战结束后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控制住中国西南地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控制住北方，美国和苏联都以为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起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占上风，打了很多胜仗，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武装利用国民党政府引起的民愤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拥护，逐渐开始反败为胜。1949年年初，共产党夺取了北平和天津的控制权，占领上海和广州。1949年年底，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逃往台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国民党逃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在美国引起激烈的政治辩论。杜鲁门的一些批评者认为，美国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帮助国民党保住政权。杜鲁门政府对此不屑一顾，说蒋介石不推行改革，争取民众支持，国民党政府垮台是自食其果。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说，不幸的是，但是同时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美国政府在能力范围内所能够做到的任何事都无法改变这种结果。美国没有做的事亦不是这种结果的成因，这个完全是中国内部力量的产物。美国亦曾经试图施加影响，但是没有成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人的决定，亦是一种自动的选择。相对而言，美国在欧洲的政策更为成功。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出警告，促使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杜鲁门说，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帮助他们抵抗内部少数武装力量或者是外部势力对他们施加控制的企图。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美国国内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国会最后接受了杜鲁门的请求，杜鲁门立即行动挽救希腊经济，重建希腊军队。 此后过了没几耐，南斯拉夫和苏联就结束了他们对希腊反叛武装的支持，希腊内战宣告结束。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帮助是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目标是阻止苏联在全球各地的扩张。杜鲁门不惜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但是他同时相信重建西欧各国使他们有能力自卫同样重要。战使欧洲伤痕累累，粮食和燃料严重短缺，农作物彻底被破坏，很多欧洲人四处寻找帮助，哪怕是共产党人亦在所不惜。这个就是为什么杜鲁门和他的顾问要着手制定计划重建欧洲经济。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担任他的国务卿。马歇尔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军指挥官，驰骋疆场，如今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又提议重建欧洲，这个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总统解释了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他说人民在挨饿，法国和意大利都因为食物短缺而发生暴乱，燃料亦很缺乏，使大家受冻生病，结核病开始出现。正如杜鲁门后来所讲的，必须采取措施。马歇尔国务卿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国会听证会是这样解释欧洲重建计划的，他说
Why must the United States carry so great a load in helping Europe? The answer is simpl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oday.
马歇尔说美国为什么要承担帮助欧洲的重任呢？答案很简单，美国是今日世界上唯一有足够经济实力和生产效率，有能力向欧洲提供必要帮助的国家。一上来十五个月所需要的$68亿还不够一个月的战争经费。老实说，新世界帮助旧世界这个重建努力是前所未有，不保证成功亦并非易事，带有风险，很难落实。你们对这里面夹带的政治困难一定比我更清楚，但是我毫不怀疑，只要我们决心去做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亦坚信我们的决定事关整个世界的未来。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所有欧洲国家提供援助，苏联和他的盟国拒绝接受，但是另外16个国家对美国的援助表示欢迎。1948年至1952年间，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者和这些国家合作，美国总共出资$130亿。马歇尔计划取得了成效，受援国的农业产量增加10%，工业产量提高了35%，钢铁等产业的涨幅更为明显。马歇尔计划同时又产生政治的效应，在强大经济体的帮助下，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最终没有被共产主义所控制。有些欧洲人批评马歇尔计划，说马歇尔计划增加了战后几年里面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国际经济援助计划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去到博物馆去看有关中国艺术品的展览， 不过 Larry 好似个心情今日唔系咁好喎、啊。今日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佢哋分别咧就系 gang up on someone 以及 basket's case。
Larry， 咩事啊？你好似唔系几开心嘅。
Oh, it's just that my mother, father, and sister are all upset with me for not calling them enough. I feel as though my whole family is ganging up on me.
既然你爸爸妈妈同埋你妹妹都话你好少打电话翻屋企，睇嚟呢个系真噶啦。不过佢哋可能唔了解你做嘢同埋读书太忙，所以先至冇办法时时打电话俾佢哋。不过 Larry， 你话你屋企人 gang up on you， 咁即系咩意思啊？
If two or more people join together against another person, they are ganging up on that person.
Oh, gang up on someone 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某一个人的意思。所以你觉得你们全家一起来到埋怨你。
Exactly. Maybe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gang up on me, then I'll be sure to call them at least every other day.
那你以后会不会隔一日就打电话给他们的？其实都可以做到的。好似我哋而家休息嘅时候，你就可以打啦，讲几句就得啦。
Has anyone ever ganged up on you, Li Hua?
诶，我唔记得有咩人联合起嚟对付过我。不过我记得喺我哋屋企附近有几只狗，时时联合起嚟虾我邻居嗰只猫。哎呀，嗰只可怜嘅猫，最后只好跳到屋顶上边啊。
That's a good example, Li Hua. In my house, it was the opposite. We had three cats and one dog.The cats used to gang up and chase the dog around the house.
Oh, 原来你哋屋企啱啱相反，三只猫追一只狗，哈，好得意啊！你哋屋企只狗一定好瘦啦，我都冇听过有狗会怕猫嘅。
Actually, he was a pretty big dog. He just wasn't very brave. Whenever the three cats would gang up on him, he would try to hide under the bed, but he was too big to hide there.
原来佢仲系只大狗啊，不过细胆。一只大狗因为怕三只猫而匿埋喺床下底。Larry， 我听都未听过，你肯定喺度作古仔啦。
No， it's true。
Hi， Larry， 你同你屋企人倾过偈未啊？佢哋仲喺度嬲你唔时时打电话翻去啊
？They aren't mad at me anymore， but my mom is a basket case because my sister will be graduating soon。
你妈妈点话 ？Basket case。Basket 是篮的意思，你妹妹就来毕业，那跟 basket 有什么关系啊？
Oh, a basket case is someone who is really upset or nervous. My mom is upset that my sister is graduating and will be leaving home for college.
哦，原来 basket case 就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很不开心。你妹妹高中毕业之后，很快就要去出面读大学，你妈妈紧张不安乐，可以理解的。
That's true. However, I think my sister will be just fine. There's no need for mom to be such a basket case.
咁又系，你妈妈冇必要咁紧张啊！我啱啱嚟美国嗰阵都系个 basket case。嗰阵时我好紧张，因为我啲英语仲唔系好好，我担心听唔明，唔知人哋讲乜啊。
That's pretty normal. How about now? Are you still a basket case, or have you adjusted to life in the U.S.?
我而家只有喺考试嗰阵先至会紧张，每个学期总系会有一个礼拜我会行唔安坐唔落噶。
I didn't realize that exams turned you into such a basket case. Why do you worry so much when you always get good grades?
我都唔知道点解我咁在乎我嘅考试成绩，但系我都冇办法控制。只要考试一到，我就马上成为一个 basket case。我谂我大概系对自己信心唔够啦。
Well, next time you feel yourself turning into a basket case, let me know, and I'll make you learn to be relax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ang up on someone， 就是合谋对付某一个人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asket case， 就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很担心咁解。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